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1年5月18号到5月24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证件新闻海外综合。加拿大政要云集重庆法轮大法日，5月22日，1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及支持者在加拿大安省议会大楼前集会，庆祝法轮大法传世19周年。加拿大自然资源部部长欧利弗等政要到场祝贺。集会主持人齐普卡说，19年前李洪志先生将宇宙大法传解世人，今天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表达对真善忍这份珍贵礼物的感激，世人也被法轮功学员持续12年和平理智讲真相反迫害的行动所感动，并以各种方式支持法轮功学员。欧利弗是来自多伦多市唯一的联邦部长，他代表加拿大政府问候全世界所有的法轮功学员，很高兴与你们一起庆祝法轮大法以及其精深的法理真善忍，使修炼人获得精神的升华与身体健康。他说，我为加拿大欢迎你们感到自豪，我感谢你们以你们的文化传统及所学丰富了我们的国家。加拿大得益于李洪志先生的教导。真善忍国际美展在瑞士图尔高省首都展出，真善忍国际美展在瑞士东部图尔高省首都弗劳恩贝尔德行政大楼玻璃宫展出，展期自2011年4月29日起至5月14日，为期2个星期，吸引了众多来自社会各界的人士前来观看。参观者对美展作品的质量及传达的信息深受感动，对中共对法轮功的酷刑迫害更是震惊。参观者纷纷表示，美展艺术家将这惨无人道的迫害透过艺术手法刻画出来，残酷的程度出乎人的想象，这样的画展意义重大，应该更广泛地让民众知道这些真相，尽快制止这场迫害。弗劳恩菲尔德市外事处主任马库斯·库特先生开幕时随同他的工作人员们前来参观，看完画展后表示，必须得让更多人知道这场惨绝人寰的迫害，这个画展能够让大家真正了解法轮功，并且深刻体会到迫害和酷刑对人类究竟意味着什么。一位女公务员看完画展后颇有感触地说，法轮功推广的真善忍和中共的理念完全背道而驰，所以不可能被中共所接受。而和他一同来看画展的朋友则表示，中共迫害法轮功是在割自己的肉，掘自己的坟墓。法轮功让人身体健康，内心平和，人们得到身心的幸福和对人生的满足，对国家只有好处，但中共反而打压，中共这样必然无法稳定，中共必然垮台。休斯顿市多位议员和审计长高讲法轮大法日。2011年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美国休斯顿市议员琼斯、约翰逊、泰尔洪、亚当斯、诺列加和审计长格林分别颁发褒奖，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2011年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美国休斯顿市议员琼兰达·琼斯褒奖法轮大法日，褒奖奖状一文如下。我欣喜万分地表彰休斯顿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是根植于古老中国文化，基于宇宙特性真善忍的美好修炼系统。法轮大法于19年前传出以来，已经帮助100多个国家成千上万的人改善了他们的身体健康，净化了心灵，提高了生活品质。在此重要时刻，我很荣幸能向法轮大法日表达敬意。 因此我市议员琼兰达琼斯以诚挚感谢的心情，仅代表休斯顿市市议会及200多万休斯顿市民表达对法轮大法日的祝贺。2011年5月13日，休斯顿市议员琼兰达琼斯。西班牙各地大法弟子法轮大法日弘法讲真相。西班牙的五月是鲜花盛开的季节，每年的5月13日前后，到处洋溢着对法轮大法的感恩和人们闻听佛法的喜悦，使这里的春天更加美丽。今年的法轮大法日期间，西班牙各地法轮功学员举行了各种弘法和讲真相活动，由衷表达对李洪志师父的无限感恩，并向世人讲述法轮大法的真相。大法日期间，马德里的法轮功学员们在市中心最繁华的太阳广场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征集反迫害签字，呼吁停止迫害。瑞士弟子同正大法日恭祝师尊华诞。5月15日，瑞士大法弟子齐聚瑞士首都伯尔尼风光秀丽的玫瑰公园，同庆第10个世界法轮大法日，并恭祝师尊60华诞。弟子们怀着感恩的心情齐声高呼祝师父生日快乐。在明媚的阳光下，瑞士大法弟子们进行集体大练功，向众多的游人展示了法轮功功法。
人生感悟：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读王维诗的感悟，作者李亮。我一直很喜欢王维的诗，王维生卒年为700到761年，不是因为他是盛唐大诗人、大画家兼音乐家，或他是边塞诗、田园诗的代表人物，只是因为王维是一位修佛之人，在他的诗中闪烁着佛学的高深智慧，被时人誉为当代诗匠，又经禅上礼称为诗佛。古往今来，人们耳熟能详的王维的诗句有：北窗桃李下，闲坐淡焚香，摘自春日上方集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摘自始至在上；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摘自汉江临泛；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摘自山居秋暝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千古名句。王维有一首终南别业的诗，将禅韵发挥到极致。诗是这样写的：终岁颇好道，晚家南山垂，近来每独往，盛世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这首诗大约是在王维40岁后，过着一官一隐的生活时写的，是王维当时那种自得其乐心态的真实描述。我以为前诗的亮点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二句，这二句诗充满了哲理与智慧。明朝著名学者、诗人和文学批评家胡应麟诗叟评王维的诗时云：“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具。近人于碧云平，行至水穷，若已到尽头，而又看云起，见妙境之无穷，可悟处世事变之无穷，求学之义理亦无穷。”此二句有一片画机之妙，出自《诗境浅说》。行到水穷处，行者走着走着，忽然溪流没有了，山穷水尽，好像看不到出路了。当遇到这种情形时，一般浮躁的人哪堪困境，忧郁绝望之情急涌心头，轻者烦恼不安，积郁成疾，重者自暴自弃，自伤自毁。今可记得因股市崩盘、生意失败、情场失意而跳楼吞药者不乏其人，而胸襟坦荡、内心强大的人就如王维一样，淡然安详地坐看云起。
这时你会发现玄机，山岭上云朵涌起。一个人在修炼过程中也许会遇到很大的困难，有身体进化的承受，有心性提高的过关，还有外部环境的磨难，有时甚至会出现山穷水尽的绝境。如果因此萌生退却之心，那肯定会前功尽弃，追悔莫及。这时我们也不妨学学王维，索性将一切事情挂虑统统放下，洒脱一些，万念皆具坐看云起。那时你就会发现柳暗花明又一村了。想想这些年我们修炼者所经过的风风雨雨，生死抉择，当时是怎样的惊险，怎样的危机，现在不都走过来了吗？如今再回头看看所经历的困境，不也就那么回事？虽说目前还有磨难，不是少了许多吗？所以说不要失望，更不要放弃。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可能发生水穷的状况。如果用这种诗境来看待人生，处处会有云起，有转机，有希望。
佛上开口睁眼与人类起源之谜，作者陈光。今年2月28日，在马来西亚出现了一件令人无法相信的事，几尊佛像同时开口睁眼，时间竟然长达1小时。佛像开口以前也屡有传闻，但像这样几尊佛像同时开口睁眼持续1小时，并被录影传上网，能让世人亲眼目睹，实属罕见。有人看后惊言要出大事，不幸严重。10天后，日本发生了海啸，使得几万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回想几年前，南亚海啸瞬间夺走了几十万人的生命，真是久八未去，又添心寒。人们为什么总会发生各种不幸？要弄明白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明白人类到底来自哪里，以及人类生存的空间是如何产生的。其实，这样的问题也不算什么难题。世界上许多历史古老的民族都有神用泥土造人的传说，如圣经的创世纪中就有神用尘土造了人，又往泥人的鼻孔吹了一口气，泥人就成为有生命的人了。中国神话中也有女娲用泥土造人的传说。至于人类生存空间的产生，圣经里有神如何造天地的描述，中国则有盘古开天地的神话故事。自从达尔文的进化论出台，使得许多人开始不相信人是神造的，背离了神。到了现代，也就是宗教讲的末法末节，世界末日，人类社会的表现就如同明朝刘伯温预言的那样，天也翻，地也翻，逍遥自在，乐无边。人们由于没有了对天地神的敬重，没有了自我的约束，什么都敢干了，由此而引来的各种天灾人祸接连不断。看看圣经中包括大洪水的许多故事，就会得出祸由人心生的答案。换个角度讲，马来西亚的几尊佛像睁眼开口，是否也给了那些无神论者开窍的启示呢？试想，神能让金属铸造的佛像像人一样睁眼开口，神用泥土造人不是一想就成的事吗？那么神为什么要造人？明朝刘伯温在他的烧饼歌中揭示了真相天机。温曰：上末后十年，万族下界，千佛临凡，普天星斗，阿汉群真，满天菩萨，难脱此劫，乃是未来佛下方传道，天上天下诸佛诸主，不遇金线之路，难夺此劫，消了果位，末后乐风81劫。未来佛是指弥勒，有学者将东西方信仰的弥勒与塞米亚就是一个救世主之谜揭开。刘伯温的预言告诉人们，上个世纪末救世主将在人世间传法，天地间无数的神都将转生人间来得法，
如不能得法，将在宇宙更新时被淘汰。佛经中讲，当婆罗花在世间盛开之时，弥勒佛正在世间传法度人。如今婆罗花在世界各地盛开的喜讯到处相传，神韵的演出真正揭开了宇宙的真相。
幽檀婆罗花的起物，作者布衣，黑龙江省化南县一大法弟子家。2007年10月开的幽檀婆罗花，到今年已是第四个年头了，花朵依然清纯如初。近年来我见过不少在各种环境下开放的幽檀婆罗花，但开放这么长久的却是第一次见到。幽檀婆罗花大家都知道是佛经上记载的3000年开一次，那时法轮圣王将下世传法，这是主佛慈悲于人而给予人的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法轮大法于1992年由李洪志师父传出，遍及全世界114个国家。在中国大陆，从和平环境修炼到中共邪党镇压下反迫害修炼，至今天已走过了19个年头，也走到了尾声。看幽檀婆罗花，一种沉重的责任感，一种光明四溅的紧迫感油然而生，仿佛感知到了不可言喻的什么。这次幽檀婆罗花开在化南县大法弟子家，一家三口母女俩修炼，2007年10月开在平房家中的木窗框上。平房动迁了，他们把窗框锯下来。这次拍照的幽檀婆罗花是保管在一个精致的盒子里，由于匆忙未能够了解更多的家中修炼情况，但是我知道化南县的迫害还在继续，更多的众生还是不明真相。化南中华电脑教师王丹2010年12月13号和母亲刘凤平去横头山左秀文家里面串门，无故被化川县国保大队队长董洪生、横头山镇派出所所长王迅杰等合谋非法绑架。在当事人没有任何违法犯罪事实的情况下，枉判王丹3年有期徒刑。王丹23岁，了解的人都知道她是一个真诚、正直、善良、勤劳、淳朴的好女孩、好教师。她的母亲刘凤平今年46岁，她原来体弱多病，患有严重的胆囊炎，胸前总像有一个重物压着，什么家务活也干不了，终日病病恹恹。她的父亲叫王立新，那时爱抽烟、喝酒、打麻将，为此他们经常发生争吵。那时生活的不如意，加上身体上疾病的困扰，他的母亲总有轻生的念头，他也因此担忧难过，在幼小的心灵上笼罩着一层阴影。1998年秋，他母亲喜得法轮大法，修炼法轮功后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身体上所有的疾病不翼而飞了，性格变得开朗了，对生活充满了信心，所有的家务活全都自己干，和他父亲的感情也好了，与原来的他简直判若两人。他父亲在他母亲身上见证了法轮功的神奇，也开始练法轮功。不久他父亲就改掉了抽烟、喝酒、打麻将的不良嗜好，父母的感情就更加浓洽，从此他也变得开心，心灵上的阴霾一扫而空。他在他父母的身上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也就很自然地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99年迫害开始后，母亲不幸先后两次被非法关押，派出所警察经常闯到学校骚扰他，精神上的压力、生活上的窘境迫使他终止了学业，去学一门技能糊口。虽然他遭受如此不公，但是他依然坚信大法，因为大法使他们一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让他看到了家庭的和睦，让他学会了怎样去做一个好人。他忘不了大法带给他的美好，也绝不会放弃修炼法轮大法。王丹在大法的沐浴中成长着，在中华电脑学校短暂的学习期间，因为学习优秀，成绩突出，品学兼优，被学校留校任教。 这么好的孩子，这么好的教师，却遭受这样不公的待遇，我们为此而落泪。花莲县大法弟子商希平至今被非法关在佳木斯监狱，今年2月26号到3月8号，大法弟子秦月明、于云刚、刘传江被迫害致死时，商希平也危在旦夕。提到佳木斯监狱这起惨案，从监狱到公检法市政府，真是还有众多众生不醒悟，还在干着助纣为虐的事，连死者家属受害了都不敢打官司。3000年开一次幽潭婆罗花告诉我们什么？人类的浩劫在即，我们怎么办？有一首歌唱得好，迷中人啊快醒来，切莫错过万年的等待，你可听见神在呼唤，万古今缘不会再来，望所有的人都能读懂3000年开一次幽潭婆罗花。
大法真相，迫害曝光，一个好人遭迫害，多少世人伤透心。作者江音，原湖北黄冈市电信局卫生所所长王建生医生，那可是个大好人。1995年他开始修炼法轮功。大家知道中国医疗系统的腐败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相当严重了，医药公司为销售药品送礼给回扣是公开的秘密。作为卫生所长的王建生，在一般人看来想发财那可是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可是他修炼法轮功了，就得严格按照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他每年上缴给单位的药品回扣都达48000多元，就连当时药房的同事小黄就曾对医药公司的人说，你们不要送了，王医生是练法轮功的，不收这些。当然有时不但送钱，还送来一些其他礼物，像高级茶叶之类的东西，推又推不掉，王建生就拿出来让大家共用。在他组建主管卫生所以来，没有发生一起医疗事故，认识他的人都说王医生是好人，他练的功不会错的。可是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了，王医生因为到北京为法轮功上访遭到了毒打，还被拘留了15天，出来后卫生所长的职务被撤销了，还被调离了工作岗位，每月只发生活费300元。他被发配到本单位的花卉基地，每天浇花，提30多斤的长嘴铁桶，每天要浇几十上百桶水。这虽是个力气活，可王建生从不偷懒，别人不愿做的事他都去做，一点也不计较，连临时工都很佩服。后来他又被调到花卉门市部卖花，他这一去营业额高多了，卫生也加强了，大家都很钦佩他。再后来电信局又把王建生调到新办的超市工作，安排了一个女职工跟王建生一个办公室，目的就是监督他。在这之前电信局就秘密配合主管迫害法轮功的中共政府部门，把一台摄像机偷偷架在保卫科的窗子内，对他秘密监控。这些王建生并不知道，他在做好工作的同时利用工作机会向人们讲述法轮大法的真相和受迫害的情况。通过他的讲解，大家对法轮功都很同情。一次局领导来超市了解情况，负责监督他的那个女职工说，王医生练法轮功后确实变好了，从不发脾气。气得领导直说，叫你监督他，结果你倒被他感化了，这真让人不能理解。这样的好医生不让人家行医，却这样折腾人家，人家表现好又怎么了？说他好不是事实吗？哦，非得说他练法轮功顽固不化才能让领导满意？当然王建生在这期间也不同程度受到当地恶人的骚扰，曾被非法绑架到看守所洗脑班进行迫害，还有一次曾被找借口劫持到看守所达16个月。在看守所恶警强迫他蹲马步，拿东西专敲他的踝关节，像敲木鱼一样，搞刑讯逼供。等到出来时头发几乎全白了。有一次电信局保卫科长江之农要非法绑架王建生去洗脑班，王建生不去， 江之农就喊单位职工和临时工，要他们把王建生强行抬到车上去。职工们一看要迫害王建生，没一个人听他的，连临时工都溜走了，大家对他是真心疼啊。从2003年10月起，王建生被迫离家出走，过上了流离失所的日子。朋友同事时常提起他，大家都不住的叹息，这是什么世道啊，王建生那可真是个好人啊。王建生还有80多岁的老母亲在家，可是他却不能赡养。今年5月，他回家看望出生不久的孙子，却又遭到黄冈恶警的非法绑架。中共警察绑架了一个好人，多少世人伤透了心。
蛋糕应该在阳光下自由享用。作者云帆。2011年5月13日，是李洪志先生60华诞，也是第12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在这一普天同庆的日子里，加拿大多伦多的法轮功学员与支持法轮功的各界人士一起，在多伦多市府前的尼多尔菲利普广场举行大型集会和集体练功，以诗歌、舞蹈及音乐的形式向世人颂扬法轮大法的美好，表达他们对李洪志老师的感恩。8名省市议员及社区领袖到场祝贺，他们和民众一起欢呼法轮大法好。这一天春风和煦，阳光明媚，法轮功学员别出心裁，定制了8盘硕大的蛋糕，准备在这喜庆的日子里与民众共同分享。8名政要手拿切蛋糕的刀具，为民众分割了8盘硕大的蛋糕，就着灿烂的春光，听着悦耳的乐曲，品尝美味的蛋糕，众人的眉宇间荡漾着喜悦与友善。这阳光下美好的一切多么令人神往啊。在自由的国度里，法轮功学员们可以和民众一起在阳光下分享他们的快乐与感恩。可是在中国大陆，却有另一种吃蛋糕的形式。在许多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监狱、劳教所、看守所及洗脑班里，中共恶徒为了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对法轮功的修炼，在施用酷刑的同时，也采用了哄骗的方式。原法轮功武汉辅导总站站长徐祥兰与丈夫王汉生，因修炼法轮功，于2000年1月份分别被非法判刑8年及6年。同时，他们的私有企业武汉市深深集团有限公司的所有财产也被中共非法没收。在监狱里，狱警为了逼迫徐祥兰放弃修炼，在他过生日时，狱警杨小玲代表监狱送了本日记本给他，上面写有监狱领导韩汉云、饶清海、王慕年、彭春美、杨小玲等的洗脑注意。为了欺骗家人，监狱还特意通知他的家人买来生日蛋糕。说起来真让人好笑，一边瓜分着人家的家财，一边又给人过生日。分家财是为了使人家倾家荡产，哄骗着过生日却是为了剥夺人家的信仰。世界上还有比中共更阴险与伪善的东西吗？江苏省劳教局教育处处长唐国煌专管迫害法轮功，他曾亲自策划指挥搞男女搭配的转化把戏，把桑强劳教所的男性法轮功学员绑架到冀东女子劳教所，把冀东女子劳教所的女性法轮功学员绑架到桑强劳教所迫害，手段之毒举世罕见。冀东女子劳教所法轮功学员被带到桑强劳教所强制转化时，不让他们睡觉，整夜折腾，一个多月无效后，使用更毒辣的手段，不让上厕所，强逼法轮功学员站 S 型。在迫害一位女教师时，恶人把门窗堵得严严实实，但凄惨的叫声还是不断的传出。桑强劳教所有个法轮功学员实在承受不了酷刑与羞辱，被逼转化了，男女警察就发疯似的狂欢，又是买蛋糕，又是卡拉 OK。 一位法轮功学员给我讲他在劳教所被过生日的事。他被强迫坐在了主位，桌子中间是一个大蛋糕。警察带头说，过去的事咱都不讲了，今天是你生日，咱们从头开始。这位法轮功学员说，这是想造谣我师父改生日，你们却在这里给我过生日，生日真的这么重要？我就是因为电视上的造谣才去北京为法轮功鸣冤的，把我绑架到劳教所，什么理由也不给，说打就打，说骂就骂，今天倒想起给我过生日来了。其他的劳教人员都是这样过生日的吗？硬的不行来软的，吃了蛋糕不转化，不是打得更狠？这个蛋糕我不吃。关于中共恶徒给法轮功学员买蛋糕、送鲜花、搞欺骗的事，在国内的网站上很容易就能查到。这些中共恶人在欺骗法轮功学员时，还不忘对民众洗脑，说他们在监牢中是如何春风化雨地关怀法轮功学员的。然而，把法轮功学员绑架到监狱或劳教所中，是关心他们吗？使用的酷刑怎么不报道？明白的人一看就明白，中共给法轮功学员过生日，那可是在监狱中过的啊。这就是中国与世界的不同，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在迫害法轮功，那就是中国。在自由的国度里，民众与法轮功学员一起分享他们的节日，在中国，中共为法轮功学员过生日却是在监狱里，目的是为了诱使他们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加拿大阳光下的节日蛋糕与中国监狱内的生日蛋糕有着本质的不同，一个是自愿的，大家可以分享彼此的快乐，一个是被动的，威逼吃蛋糕的除了犯人还有警察。一块甜美的蛋糕，当被逼着用自己的信仰交换的时候，那是什么滋味？
世人觉醒，公司老总都要学习法轮功的精神。作者肖玉。记得2008年去北京开会，各个地区的负责人汇报完自己所在城市的工作情况后，总部负责人之一的李总便开始做年终的总结。本来由于旅途疲惫，第二天又紧急开会，已经非常辛苦，可刚到座位上，老总的话却让我顿时感到精神振奋。李总上台不久便说，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法轮功的精神，学习他们在中国这么多年被打压却依然坚韧的信念。如果我们在工作当中有他们十分之一的付出，很多本该完成的工作就不至于滞后了。开完会后，李总还要求所有地区的负责人开会时传达他的指示，给下面的工作人员开会时都要这么说。说实话，在北京这个戒备森严的首都中，巡逻的警察随处可见，到处布满了便衣，很多人说话都感觉到了空气中的紧张气氛。然而就在这个高度紧张的氛围中，却有这样一位敢于说真话的公司老总，勇气和智慧着实令人敬佩。李总本是军人出身，印象里他严肃又不失幽默，在当年的所有公司营业额都有所下降的情况下，他负责的公司营业额却不断上升，可见是因为他支持大法得了福报。时隔三年想起这件小事，内心不禁一阵感慨，故与有缘人一起分享。
不退出这个恶党，阎王爷都不收我。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大法弟子仰南近日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我把它记录下来稍加整理，证实大法的神奇和超常。亚南教授说，我接到老校长远道打来的电话，说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要见我一面，话说得很无奈也很凄凉，我就心生一念叫救他。这老校长一生确实是够可怜的，我最理解他。我上大学之时他带过我的课，那时他刚右派摘帽恢复职务，说是恢复其实是降职，论他当时在学术上的贡献和社会影响，带他个副校长的闲职。那时他说命能保住就不错了，他是最幸运的人。当年30多岁的他背就驼了，我呢大学毕业留校任教，从讲师 副教授、教授，直到任硕士生导师，他都在副校长这个位置上直到退休。记者老七远离了这一座喧闹的大城市，回到老家小城颐养天年为止，我目睹了他的整个过程。现在已92岁的高龄了，耳也聋了，眼也看不大见了，儿女们都在国外，这对老夫老妻真怪，就是不愿到国外去。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也就是我喜得大发之初，我喜出望外去看望他，并郑重地向他弘法。他说越是参加的人多越不能参加，他不凑这个热闹。哈，720结党迫害大法之后，我又去给他讲真相，讲了半天，他说他耳朵聋，什么都没有听到。他还是一个字，哈。其说九平共产党退出之后，我又去劝他退出结党，他还是说耳朵聋，一个字都没有听到，仍然是一个字，哈。这一次当我见到他时，他给我讲了他做的一个梦，梦中梦到自己死了，到阎王爷那去报道，阎王爷不收，说我在人世间还有一件事没了。我问什么事，阎王爷不说，叫我回到阳间找我的一个得意学生，他会帮助我的。梦醒之后我想了很久，也想了很多，所以就打了个电话给你。我问他你想是什么事，他思忖说八成是我一生中最恨的也是最怕的那个西来幽灵。我说那我以前给您讲的您都听到了，他肯定的点头。别人说的话我不一定听到，你说的话我都听到了也记住了，我请问一句，那您还不快退出恶党？他果断地说退，现在你就给我退了，都要死的人了还怕谁呀？不怕，谁都不怕，不退出这个恶党，阎王爷都不收我。他说话的那个神态，多少年都没见过，真是久违了。我抬头一见，发现他的驼背也挺直了。我问他，他说：你不要问我，你很清楚，头都抬不起来，腰还能直起来吗？现在我退出恶党，不要他了，扬眉吐气了，背肯定是直的嘛。老校长一席话说得我泪水连连，他是扬眉吐气了，可我心里不好受。一代文豪，一位菜狗，被恶党整得好惨，惨不忍睹呀。我悲过则喜，上前双手郑重地送上护身符，他颤抖的双手捧到眼前，我问道还看得见吗？看得见。他好像证实自己没说谎似的，不禁念道：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抬头对我说：这下如愿了，阎罗王可以收我了，死而无憾。我说老校长您死不了，我们师父说朝闻道夕可死，以前是阎王爷不收您，现在是阎王爷不敢收您。他惊疑，我说阎王爷那里容不下您，他好像发现了新大陆。真的，我给他一个肯定的答复，真的。他自言自语道：真的，那我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谁知他喊来老伴，拉起老伴的手说：来，我们一起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老伴看着自己伴了一生的夫君难得如此的开心，自然也很高兴，说：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也不由自主地加入他们之中，齐声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读尧帝社建古傍物有感，作者辛弃明。吕氏春秋自知的原文是这样写的：尧是展见之骨，使天下得尽其言，立毁谤之目，使天下得功其过。他的意思就是说，帝尧安放了一面鼓在自己的门外边，让天下人能够说出他们想说的全部意见，还在门外竖起了一块大木板， 让天下的人在这块木板上都能够及时写下他对尧本人的过失。中国最早鼓励人民勇敢地给帝王提出批评和意见的就是帝尧，他鼓励天下人勇敢地及时地讲出帝王的过失和不足之处，使帝王少犯错误，匡正行为，以利百姓而安天下。帝尧的这种胸怀、这种做派、这种精神境界多么宽宏博大，多么诚挚感人，又是何等的至诚高远啊！在古人看来，帝尧已经是一位尽善尽美的圣主，人们对他应该是无可批评、无可非议了，而他还要像这样鼓励直谏、务求进言，这是多么可贵啊！因此帝尧时期真正做到了天下一体、互敬互爱、下情上达、天下太平，而使帝尧自己也不受到蒙蔽。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弱点，无论是什么时代，无论是身处怎样的环境，都很难有自知之明，都很容易自以为是。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是现在还是古代，例如希腊最古老的戏剧由索福克勒斯创作的《俄狄浦斯王》当中就有这样的至理名言：人啊，认识你自己。人总是容易看到别人的缺点，而常常忽视自己的不足，所以人是很难认识自己的。人们都喜欢听到赞扬自己的话，而讨厌听到说自己不好的话。闻过则喜的人很少，闻过则怒的人甚多。帝尧作为一位普天之下万人敬仰的君王，能够设箭谷放牧来求取天下百姓对自己的批评，这样的行为是极为难能可贵的。人不可能是完全无缺的，正所谓君无逐次，人无完人。作为一个执政者，能够做到广泛听取民意就已经很让人敬重了，能够如此征集民意，完善自己，不断提高自己的行为，则更加弥足珍贵。作为一国之主，真正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古训，认真并且诚恳地听取百姓和下属的真实意见，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就能把事情办好，建设好整个国家。
唐玄宗之宝，作者子曰。武则天曾经召集西夏诸位皇孙朝见，让他们坐在殿上观察群僧嬉戏的情况，并且命人取来西域各国所进贡的玉制环、串、杯、盘等珍物，排列于前后，下令先辈们极力争取利用这种机会来观看他们从小所立的志向。所有的孙子们没有不拼命奔走竞逐的，几乎人人都获得丰厚赏赐，独独玄宗一人唯然端坐，不为所动。武后心中大奇，抚着他的后背说：此儿应当是太平天子嘛。于是派人取来玉龙子赐给他。玉龙子是唐太宗在晋阳宫中无意得到的，闻得皇后常常将其放置在衣箱之中，等到长孙满月后三日，悄悄取出玉龙子，并特别用红色丝织品包裹赐给他，此后经常收藏在内府，一般人难得见。虽然他直径不过数寸，可是质工精巧，玉色温润，一看即知非人间所有，因此成了唐代皇宫的珍宝。等到玄宗即位，每遇京师干旱缺雨，必定拿着玉龙子虔诚祈祷，倘若天将降甘霖，大雨即将倾注之际，把它拿过来仔细看，那玉龙子身上的龙鳞奋起张开，龙裂晃动不已，就像要腾空飞起，风云大作一样。开元中三府地区大旱，玄宗再次拿出此宝祈祷，可经过十几天依然无雨。于是皇帝取出玉龙子，秘密投入大内南边的龙池中，顷刻之间云雾暴起，风雨随即大作，解除了旱象。后来玄宗临幸西蜀， 车辇一对金渭水，渡河前驻避于水滨，左右侍御之人有几个趁着空档跑到河边洗濯或戏水，就有人在泥沙中摸得了此宝，将它献出。皇上听闻异常惊喜，详细审视，泫然流泪，说这是我昔时所宝贝的玉龙子盒，如今失而复得。此后每天夜里玉龙子散发出的光彩辉映于世。皇上回归京城之后，此宝却被小太监偷去送给当权宦官李辅国。李辅国时常放置于柜子中，后来李辅国不法行为即将败露之际，夜里听到柜中有声响，打开探视，玉龙子已经失去踪影。由此事件不但可以证明万物皆有灵，而且这些具灵性的宝物都该是有德者才配拥有，一旦所事非人，他就会无缘无故失踪，再去寻觅另一个有德者做新主人，是这个道理吧。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券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